请大家打开《约翰福音》三章第一节，《约翰福音》三章。《约翰福音》三章的一到八节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：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我们进入一个国家，一般要满足那个国家对入境的一些要求，比如说有护照啊，有签证啊，即使不需要签证的话，至少要有护照来证明你的身份。那么大家会在进入那个国家之前呢，会认真的确认一下这些条件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。很怕到了那个国家的门口，他说你不能进入我们这个国家，甚至被遣返回国。圣经呢提到了上帝是个王，而且也提到了神的国。那么进入神的国需要什么？我们也要做认真的预备。地上的国我们进去，如果进不去的话我们可以回去，但是到了天上的国的门口，那就不是进不去就可以回去的问题，因为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便有审判。不能进入天神的国，是意味着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所以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要做好预备。神国的王耶稣基督，今天就照着圣经来告诉我们，进入神的国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你我必须被圣灵重生，否则与天国无分。我们借着听到，我们来听一下，我们到底自己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是不是可以进入神的国。你如果发现自己还没有被上帝重生，不要绝望，你要仔细的听，你能做点，你能做什么？这是一个关于能不能进入神的国的一个讲道，是关乎到永远的生和永远的死亡的一个讲道。我愿每一个人来认真的听。那重生的人看上帝的作为，因此而感谢和赞美他。没重生的人听见了以后，确认自己没有重生，于是留意，神啊，我怎样才能得救呢？关于重生具体是什么，在这八节经文中各个地方都有涉及，所以我不去在一个点上我讲什么是重生，我就把重生是什么 散在各个点上，大家就一边听一边在把握重生到底是什么，我是不是重生的人。首先我们看必须的重生，第二我们看这是圣灵的重生，第三个我们看奥秘的重生。必须的重生，看第一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呢，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个法利赛人呢，是犹太教的一个教门，他非常的严守律法，他也教导律法。他们的宗教生活呢，在外面看起来是非常的敬虔的人，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做得很好的，他们社会地位比较高，人家都称呼他为拉比。犹太人不但对法利赛人尊重，犹太人也对犹太人的官也是很尊重的。那么他又是官，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，无论从宗教还是从政治也好，这个行政也好，他都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人，是一个受到双重尊重的人。这个人呢，第二节看，夜里来到耶稣这里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，那么耶稣呢，他是一个乡下的加利利的一个先知，一个老师。那么现在这个发生的地点呢，是在耶路撒冷。他就看着耶路撒冷中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以后呢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这个人他行的很多神迹一定有神的同在。因为在第二章的最后那部分讲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有很多人相信了，但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但是有一个人他却认定了这耶稣一定有神的同在。我们单凭神迹是不能确定这个人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因为摩西行神迹的时候，埃及的法术的行法术的人也行神迹，撒旦也会行神迹。所以只有当一个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同时有神迹在陪伴着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一个印证。你看摩西他来的时候，他不是光行神迹，他是说是亚伯拉罕的神，要救你们出埃及的神，让我来把你们带出埃及。他是照着神的旨意，他要行神的旨意，然后用神迹来印证这是从上帝来的。同样耶稣基督不是光行神迹，而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就是行上帝的旨意。这样的人在以神迹陪伴着他的话，人家就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的，他的话我们一定要听。所以是神迹与行神的旨意、传神的话语配在一起，让这个尼哥底母，哇，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尼哥底母相信呢，耶稣是从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，他很尊敬他，就来了。这个人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个离神国已经在神国里面的人，或者是离神国很近的人了，很受尊重的敬虔的人。结果对这位敬虔的官员，耶稣说，第三节说，耶稣，我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这个实实在在的意思，孩子们，就是非常真确的告诉你，是重要的事情。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但他有的时候为了强调一个真理的话，他用这句话，我千真万确的要做跟这里说这句话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不是你不重生，而是人不重生，是任何一个人 包括尼哥底母在内。一下子全人类在他面前有了这么一个要求，他今天也借着这句话对每一个华语堂的弟兄姊妹在说，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个看起来是个坏消息，但是因为他要救你的心，其实是好消息。就像对尼尼微人说，40天后这个城就要覆灭了，他的心是让他们悔改。所以耶稣基督提前的把这个天国的要求，看起来是坏消息的要求，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重生。这个重生呢，是已经出生的人再一次被生出来，也就是已经是一个活着的在外面的一个人，他没有了，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，这叫重生。孩子们，你们看见一条大蒜了没有？这个大蒜它慢慢慢慢的在干瘪，干瘪了以后你打开里头的话，有绿色的一个新的一个小蒜生出来，这就是好像重生一样，它原来的这个东西快没有了，最后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，是这样的一个重生。那么这个重生里头暗指着一个是旧的和一个新的，所以叫重嘛，重生。这个旧的生命呢，就是我们出生时的那个生命，叫旧生命，也就是亚当那里遗传下来的生命。第六节说，肉身生的就是肉生，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出生，就肉身。每一个人一出生都是亚当的生命。那么亚当是什么样的生命呢？亚当他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想要与神同等，他想要自己来判断对错，他一旦做错了事情以后，他是躲避上帝，当发现的时候他指责别人，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我们就这么生下来了，带着一个旧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必须要没有，而这个新的生命呢，要产生。这个新的生命，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跟亚当对的，是第二个亚当，幕后的亚当的一个新生命。这个生命呢，它是以上帝为神，他甘心乐意执行上帝的旨意，甚至是让他死他都愿意。他不是自己做王，他是甘心顺服，以神为神，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叫做新生。那么神的国是什么？神的国是不是只是指天堂呢？神的国有的时候是指天堂，但有的时候它并不是。神的国在你们心里，耶稣说过。那么神的国是指神在这个国里做王，而在他里面的国民是敬畏他、顺服他、敬拜他，是这样的一个国度，叫做神的国。它可以在天上，也可以在地上就有，是一个国，有国王与臣民。那么这个领土呢，是人的心，是这样的一个国度。耶稣在比拉多说被审的时候，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，它跟一般的国是不一样的。当一个人内心对这个国王有这样的顺服的时候，爱慕的时候，这个王真的在他心里做王的时候，他就是在这个国里的人。这个国的法律呢，就是神的话语。这个国，他 在分散在各个地方。人们就这样的赞美他，这个国的国王，他爱他的子民，爱到了为子民而死。这边的国民呢，爱上帝，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，是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国度，跟地上所有的国都不一样。这叫神的国。神的国在地上已经开始了，但是将来完整的神的国，也叫天国呢，是在天上，永永远远的赞美上帝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被重新生出来的话，他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不能进神的国，跟后面是一样的，不能进，不能见，因为是不配的。有一个原因是不配的，因为旧生命是以自己为王，而这个国度是上帝为王。旧生命呢，他不愿意赞美上帝，他以自己为中心，而神的国是永永远远的赞美上帝。这样的人他不适合于去天国，因为他根本不想赞美上帝。没有重生的人，外面可以过很敬虔的生活，对教义有完整的认识，甚至可以领受圣餐，甚至可以教导别人，他可以捐款，甚至做教会的领袖，但是他有再多的好的，但他如果本质上没改变的话，他就是外面穿了各样的美丽的衣服。上帝说，你必须重生才能进过进神的国。你是不是一个被上帝重生的人？你怎么看你自己的本质？你的内心深处，你真的是愿意以上帝做你的王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尽一切的可能希望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你愿意为了上帝而放下自己的意思吗？你问你内心最深处的本质。重生它是必须的，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地位的人，国家主席也好，总统也好，小孩也好，青少年也好，必须重生。上帝他说的话以后不再进行妥协，他是必须重生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农业有丰收的时候，比如说有大蒜的这种丰收的话，天使来丰收的时候看见这个大蒜，它外面非常的完美饱满，但是看里面没有那个新的生命，它就要扔掉。看到这个大蒜很干瘪，但是里面有小生命，有的有大生命，不在乎大小，有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点点的生命是它本质上的，而这个就要收到天国里面去。这就是上帝的命令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不管我们外面披上多少的敬虔，脑子里充满了多少的知识，他说你必须重生。在天国的门口，这就是上帝对你说的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里面有没有这种愿意向他跪下来以他为王的这样的心？这样的心即使有了一点点微微弱弱的，但是你发现你自己是内心的渴望，虽然有不断的罪在搅扰着你，你不断的好像被罪掳去一样，但是你真心想做的是上帝为你的王，那你就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是看你最深处你最本质的。重生是必须的，否则与天国无分无关。 这么关键的重生，它到底是谁来生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看，这是圣灵的重生。第四节看，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尼哥底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耶稣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个。他说：“人第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又一次在说，太重要了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”水和圣灵生的，是说水和圣灵这两样合在一起，使一个人生出来吗？我们看上下文以后，我们觉得不是这样的，是水和圣灵实际上在指一个圣灵。那么圣灵在重生中的作用，它像水一样。我们待会儿看为什么它像水一样。为什么说这两个是一个呢？因为第六节和第八节都提到了生的时候，只提到了是圣灵生的。六节说从灵生的就是灵，第八节说凡从圣灵生的只是也是如此。前面好像说两样，后面两次都提到一样的话，哦，这两个是一个东西。那么为什么要提到水，直接就提圣灵就行，不行吗？啊，原来。圣灵的重生的作用，上帝要强调水与水的功能有关，所以我们就借着整本的圣经，耶稣给了一个提示一样，就像考试的时候你不懂吗？给你一个提示，就照着这个提示我们去找的话，我们找到了两节旧约的经文，我们借着它来理解什么是重生，我们来理解，再理解，以赛亚书44章3到5节。以赛亚44章的3到5节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称雅各的名自称，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他用水来比作圣灵，他们都在浇灌。圣灵的浇灌，好像是水浇灌口渴的人。一个干渴的人，他得到水的浇灌以后，他的生命得以复苏，不再干渴。圣灵就好像水一样，在草地的边上，或者在这个河边，把柳树给滋润了一样。圣灵好像水流在干渴人的心田里。这个人活过来了，是一个被上帝滋润的一个生命。他不是像干草一样，有雨了以后，他就变成绿，跟原来一样。这个一旦苏醒过来的这个灵魂呢，他会有根本的变化，因为这节经文说：“我是属耶和华的，我要归耶和华为圣。”是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出来了，不是回到原来的旧生命中。那么我问你一下，你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？你过去的生活觉得很干渴，但是被圣灵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被上帝的话语触摸的时候，你感到灵魂解渴。你好像找到了生命的水一样，在沙漠中的一个水泉。你的生命在教会中慢慢的由枯干变为青绿，你愿意跟人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我这个活过来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。你是不是 来到教会之后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你在世界活得并不干渴，很享受，很滋润。教会反而是很无聊的。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干渴、口渴的人解渴的。或者，你是不是一个在世界上是一个很干渴的人，在世界中你找不到可以解渴的水，任何的地方你发现得到以后都是干渴的，但是你来到教会之后，同样是干渴的。耶稣基督解不了你的渴，你干得很，你没有为自己是以色列人感到高兴，没有因为有主的话语，自己好像一个树长在溪水旁一样，没有这样的。你在世界也渴，教会也渴，你还是无论在哪里就是渴的，那么。在教会中，只是徒增你的知识。这样的人没有重生，是干渴的。这是以赛亚书，还有一处经文把圣灵比作清水、干净的水，在以西结书36章25到29节。以西结36章25到29节，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心里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就必住在我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，你们也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。我们想象一下，一个人好像一个活着是一个石头心，外面是肮脏污秽的。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不只是外面像清水一样，他的一切的污秽都会洗干净了。没想到，这个圣灵到了心了以后，心由石头心变成了一个肉的心。这个肉心转换以后，他说，在以西结中说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就这样的变成了一个神国里的人。他要顺从上帝。上帝也愿意做他的神。这个人被干净了以后，不愿意沾染污秽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刚才说是他像生命水一样，使干渴的人得生命。这个时候，他像洁净水一样，哇！这个人从头到尾都被洁净了，他进入了神的国。没有重生的人，他里面有一颗石头的心。这个石头心，它是硬的心。硬的心表现在哪儿呢？他对神不愿意顺服。看见一个驴，让他往那儿走，他有的时候就是不走，那叫硬。我们对神、对神的话语，他要做我们的王，要遵循他的旨意，我们就硬，我们就不做。这种叫做石头心。没有重生的人是污秽的。他做了很多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，他也不爱神，他也不能爱人。但是虽然污秽呢，他又不愿意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认罪，因为耶稣基督说：“你到我这里来。”他不愿意，这是个石头的心。他对自己的污秽呢和平相处，不觉得是不干净的。他发现心里的偶像以后呢，他不会说把这个偶像去掉。没有，他一切都是平安的， 因为这个石头心，他生下来就石头心，现在也是。他对污秽无所谓，对神那是不听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没有重生的人。但是一个重生的人呢，是有一颗肉心，肉心就是很柔软，很敏感。他的特点呢，这是以西结书，他愿意顺从我的律例，神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留心听上帝说什么，而且愿意做。这个重生的人是个洁净的人，而且他会确信自己被洁净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。但是基督这个血的这个功效，他知道他能够洗除一切的污秽，他真的感觉到自己是完全干净了，在上帝面前，我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可以站立了，不是因为我做得好，因为耶稣那个基督那个血把他洗得干干净净。他有这样的确信，这个确信好像圣灵到他里面以后，真的把他洗净了以后，也给他了这样的确信。而这个干净的人呢，他想要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就以西结中这29节说，看见偶像的话，他一定要想要弃绝。这样的人叫做重生的人，但是这样的程度会不一样的，对污秽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，心的软硬也不一样，干净的程度也不一样。一个重生的人，不是说他要达到这个程度才叫重生，而是有没有重生，有没有新生命，即使是有一点点。那是有和没有的区别，而不是多和少的区别；是零和一的区别，而不是一和这个十的区别。我们的重生这个新生命的话，可以比作一个生命的体征。孩子们，你们去医院的时候，会不会体检的时候，他首先要看的是你的心跳啊，这个你的血压呀，这些都是最重要的，你活着的一个迹象。你即使是非常非常微弱的心跳，呼吸很微弱，但是只要这个人还有一点呼吸，还有一点心跳的话，这个人就比没有心跳、没有呼吸是有本质的差别的。所以你发现，在我在讲这个重生的这个迹象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内心深处确实有这么一点点。我愿意以他为我的王，我真的愿意。我虽然做不到，我真的愿意。我看见罪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愿意被洁净。你生命中有一个微弱的心跳，这就是新生命的一个，好像在母腹中的一个胎儿的心跳一样，这个是新生。这个是圣灵重生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是死的。如果没有重生，而且继续的保持这个样子的话，或者我们死亡，或者是上帝、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，天国向你关闭。从水和圣灵生的，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，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哪里生呢？第六节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主耶稣没有说从撒旦生的，从恶魔生的，你不能进神的国啊。他说的是从肉身生的，是指每一个人，他就是肉身，不能进神的国。这个肉身呢，当它与神的灵一起来说，是一个相对的来说的时候，这个肉身呢，是指与圣灵相反对的那个人的这种情欲、肉体和血气。每一个肉身生的人， 都是属血气的人，他都是与上帝要争的人，要属情欲，他不肯听上帝的话的人。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不用教的。这样的人，他被情欲控制，而且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。他不喜欢，而且认为这是愚蠢的，上帝这些事情是愚蠢的。那么我问你一下，你是属于那种灵生的，是属灵的人吗？属灵的人，他对属灵的事情很感兴趣，他不但感兴趣，而且认为是极有智慧的，是他的最爱。上帝的话语是他一切的指南，上帝的家，教会就是我的家，是这样的一种属灵的人，与那种看上帝的话语为愚拙的是反着的人。你看我们人是多么的相反，肉身生的和从属灵生的。那么耶稣基督继续说，七节和八节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声音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这里在讲的是，这么重生是一个奥秘的重生。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奥秘。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他会听到一个关于重生的这样的一个道理。而且人不但要被重生，而且是被圣灵重生，那更是这圣灵看不见摸不着，他怎么会生下一个人呢？尼哥底母是大为稀奇。结果耶稣说，尼哥底母不要稀奇，我用世界上的一个现象来描述一个属灵的一个现象。在圣经当中，孩子们，你们学过这个圣灵，这个灵在希伯来语中它与风是一个字的，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用风来开始解释，你不要以为稀奇，这个字你就可以知道一些。风随着意思吹，风是自由的，它随着自己的意思，它不会听人的安排。圣灵也是自由的，它按照上帝的意思，人不能去约束它，谁能够抓住风，谁能够绑住风，它就这样的自然的运行。在世界创造的时候，圣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好像盘旋在水面上一样。那么在我们被新创造的时候，被圣灵重生的时候，圣灵好像风一样，它在茫茫的人海当中，它要吹到你那里去。他圣灵为什么要找你？为什么不找他？为什么上帝让他是一下就得救，让那个人传福音传了几十年，几十年后才能得救？圣灵为什么跳过这个人了？这个人就死了，永远的死了。这些我们都不知道。他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好像在树林里头。他在走啊走啊，在茫茫的人海当中，他忽然就使你得救。这就是奥秘的圣灵，重生的圣灵是如此的奥秘。耶稣基督说，你听见了风的响声，当一个圣灵在人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你好像就风听到了一个响声一样，你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你感觉得到这里头有什么不同了，这个人就有反应了。一个口渴的快要晕过去的人，有水滴滴在他嘴唇的上面的时候，这个人嘴唇开始动一动了，他有反应，他的脸色开始发红，心跳感觉得到。 一个石头形的人，有水在那里头，他也没有反应，他对神无动于衷。这样的响声，就好像一个新生儿生下来以后，他会哭的一样，他是有动静的。而这样的响声呢，神圣灵有这样的运行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奥秘，让人琢磨不透。以赛亚书53章，让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能够得救。但是很多人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，无动于衷。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中一下子让5000人来得救，同样的那篇讲章，我们读了，没有任何的感动。那么扎心的，我们好像没什么。爱德华兹那著名的讲道，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，这个讲道当时是这样的扎心，很多人在现场上极度的不安，甚至是叫喊。但现在，这个讲道摆在我们面前，很多人无动于衷的。我们自己也是，今天看这个经文这样的感动，这样的流泪，等第二天看同样的经文，就没有了任何的感动。我们不知道上帝用哪一个人，用哪一个经文，或者哪一次讲道，然后使这个人重生。我们太奥秘了，他就像风一样，他在吹着。那么圣灵重生这么奥秘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只要等着他来救我们就行了呢？耶稣基督没有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等候圣灵重生，而是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就刚刚说完重生之后，就是第3章第14节、15节，耶稣就提到了相信。14节、15节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摩西在旷野，他举蛇的时候，是很多人被蛇咬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被蛇咬了吧？都是那些抱怨的、悖逆神的，是属于那种神国以外的人。是这么多人被神国以外、不能进神国的人，耶稣说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就是给这个神国以外的人来看的。耶稣说，我也被举起来。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是给那些没有被圣灵重生的、不能进入神国的人，他们能够得永生。耶稣基督就好像神的国和神的国的外面之间的唯一的道路。如果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把它比喻成是神国之外，当然地上也有神的国，但是我们比作地上就是没有神的国，我们在地上，而天国就是神的国，我们不能进入天上去，而这么巨大的距离之间，是耶稣指向的是人子要被举起来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那天梯，而这个天梯是用十字架来做成的。就我们在这地上怎么能够去天国呢？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3天后他复活，然后耶稣也在耶路撒冷，他要升上去。就是这样，神国以外的人，他要进入神的国。 那么，信和受圣灵是什么关系呢？耶稣说，你是信我的人，要被圣灵重生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你看，又提到了水，又提到了圣灵，又提到了相信，而这个圣灵是给那信他的人的。就这样，信、悔改、重生，在这样的奇妙的看不见的工作当中，这个人从神的国之外就得以进入神的国。你我必须重生，否则与神的国无分。你如果观察了这个圣灵所做的一切的重生的工作以后，你发现你有这个新生命，那你就是圣灵在那空中，在那他所造的世界当中，将那生命的活水浇在了你身上了，将那洁净的水也浇在了你身上了，你这个人就活过来了，被基督的血洗得干干净净了，你就进入神的国。不是你的一点点功劳，你完全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就这样的进去了。当你看见神的国的时候，你一生一世就要赞美他，在地上的时候就感谢他，为什么我被重生了，为什么上帝怜悯了我？你的感恩的生活就这样的每天流淌出来。你如果还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的重生的迹象，那么你就是神国以外的人。但是你不要绝望在这儿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仍然是给神国以外的人，他在告诉你，你必须重生。信我的人，要有水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这就是圣灵。你不要绝望，不要担心，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任何的一天，这个十字架永远是那天国的门。但是不要去把救恩拖后，以为明天我再说，或者是等我快要死的时候，等我活完了这一辈子再说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如何，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能不能有心跳。在这样的一个奥秘的世界当中，要今天你要相信，你要悔改，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，我是罪人，我没有爱你，我也没有爱我的邻舍。耶稣基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国的王，我们的救赎主，你顾念了我们这一切从肉身生的， 你要让基督让他能够去死，从而将圣灵要赐给相信他的人，让我们能够重生，让我们能够得以洁净。我们祈求你，我们也感谢你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们。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我们到如此的地步。要跟这个尼哥底母讲，要跟我们讲，而且还说人子要被举起来。我们的上帝，求你将这莫大的救恩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愿圣灵盘旋在这宇宙当中，也求你看我们为树林，就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响声，让我们有孩子的哭声，让我们称颂那赐给人肉身的生命，更赐给人新生命的主。愿我们活过来的时候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愿每一个枯骨都能够复活，复活之后成为以色列的军队，是听你的旨意，以你为王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